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坐在这里的都记得把时钟调快一个钟头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同敬拜主。今天我们继续的看以弗所书的信息。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听过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常常在分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不单是在分离当中在家庭里边我们也需要被常常提醒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婚姻就是面临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挑战，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婚姻都是以破碎收场有些可以勉强维持的也是惊险百出但是随时都有破裂的危机。根据统计呢西方协会里边每十对结婚的男女当中就有一半，就是五对最终在他们一生里边是以婚姻离婚收场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虽然这个数字呢受到一些重重复复结婚离婚的人呢影响了这些比率，比方说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他结婚离婚七次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数字呢大大的提高。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们把那个数字降低到30%，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所以呢有很多基督教辅导婚姻的一些书呢就提议这婚姻的辅导员在一对男女结婚的时候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现在的婚姻离婚率这么高，你们有什么把握自己的婚姻能够成功啊？就问这样的一对要结婚的男女。一些悲观的回答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的但是呢我希望靠住我们的努力我们维持这段婚姻。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答案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很相爱的，所以呢就希望这个爱我们就一同牵手到老。但是其实这本书的意思最主要的就是期望对方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相信神是会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婚姻的当然我们是相信神是帮助那些倚靠他的人，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神其实在圣经里边已经为我们的婚姻定立了一个蓝图，就是我们做建筑的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蓝图，我们照住这个蓝图来建造这个婚姻，我们知道就有主的恩典在中间了。在我们中间可能有单身的，可能有离婚的，离异的，有丧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过去的我们都放在主的里边，但是面前的我们还可以学习圣经的道理。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分开三方面来看看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的教训。第一方面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婚姻的蓝图是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句话呢在2000年前的罗马政府的时代呢可能不会太多人提出反对没有人呢挑战这一句话。但是对21世纪的女性来说可能就比较难接受了，什么要我顺服我的丈夫。在信主的姊妹那边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吧。所以有人就提出可能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当保罗在差不多2000年前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根据当时的文化来写的。 啊，他们就说当时的文化呢，就是女性的地位不高，他们受的教育水平不高啊，所以呢，社会普遍都接受女的要顺服男的。那些人就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改变了，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而且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提高了，所以我们就不太适用了啊。现在呢，根据现在的文化要修改一下了。这个想法呢，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呢，保罗在23节的时候，他提出妻子要顺服丈夫的一个理由，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道理是不会因为文化改变、时间改变就改变的。所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顺服的这个观念呢，好像不合潮流，但是呢，还是不应该因为文化改变、时间改变这不适用的。其实很多人他们不能够接受顺服这个观念，是因为他误解了顺服的一个意思。他误解了，以为这个顺服就是违反了男女平等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对，男女是平等的，圣经清楚的已经讲明了，在神创造的时候，在创世纪已经给我们看到男女都有神的形象，所以呢是平等的。然后加拉太书我们也看到3章28节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在不分是外邦人、犹太人，在不分是男人、女人，同样的都有平等的一个地位。进一步来讲呢，其实所有人都有同一个平等的地位，但是地位的平等不可以说就不需要有顺服的表现。我们举一个例吧，一个士兵和一个军官，他们是平等的啊，因为他们都是人，是平等的。但是在军队的运作里边，这不代表这个兵丁不需要顺服他的长官。同样的，妻子和丈夫是平等的，但是这不等于他顺服丈夫就损害了他的平等的一个地位。马丁路德在差不多500年前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的本质和人的职分是有分别的。人的本质是相同的，是平等的，但是职分可以不同。反过来讲，人的职分有不同，但是职分带来的权柄也有不同，但是地位是相等的。那个这个讲法是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时马丁路德是针对当时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看法，就是教会里边的神父、教会里边的主教，他本质上边是高人一等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个修正呢，到了在400多年前呢，已经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职业无分贵贱啊，无论你是官，无论是普通的工人，都是平等的一个道理。那个工作、那个职分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去骄傲的一件事。连当时反对他的天主教廷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观念现在如果你听到那个教皇他自称是仆人的仆人，他是众仆人的仆人，他不再以王帝这个身份自居了。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应用在我们的婚姻里边。我们说做妻子的是一个职分， 在英语里边是一个 vocation， 它是一个 vocation， 这个职分呢就带来一个成功的秘诀，就是透过顺服的态度和丈夫合作，就建立一个成功的一个家庭。如果我们说一个妇女，她在协会里边接受了一个法官的职分，那么谁都要顺服她，因为她在判断的时候，无论你是主教、牧师、什么传道，都要顺服她，因为她在她的职分里边，她有这个权柄。但是如果同一个女法官，她接受了基督徒妻子的职分，她就需要学习顺服她的丈夫了。顺服主要的意思，这是愿意支持对方领导的一个角色，最主要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的地位比你低的一个意思。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是不是随自己的喜欢就对对方的领导的地位就挑战，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第三十三节所讲的，对丈夫需要有一个敬重的一个心，这就是说自愿的一个顺服，是因为明白丈夫在婚姻里边他也有一个职分，他在神里边也有一个 vocation， 他的职分就是要领导这个家庭带这个家庭在主里边慢慢的长进。他这个职分是需要妻子去配合的，最主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个顺服妻子这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我们知道顺服的本来就是所有信徒不分男女都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在二十二节之前的二十一节就保罗对所有的信徒说，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一段圣经呢，无论在内容方面在次序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这一节的圣经之前，保罗是讲到信徒在教会里边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在这一节圣经之后呢，保罗就提到信徒在协会上边不同的角色里边，不同的关系里边应有的表现，那些关系包括夫妇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和仆人主人中间的关系。三种的关系里边呢，我们都看到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保罗在这里呢，很明显呢，就是要防止有些人以为顺服只有女人才需要做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一切之前呢，在二十一节呢，他首先提到每一个信徒其实无论他的职分如何，都需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就是基督的心，学习那个顺服的功课。不过呢，在某一个职分里边，那个顺服是应该特别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更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圣经在这里要求顺服的妻子顺服的不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爱他的一个丈夫。当然这是很自然引进我们今天看到婚姻蓝图里面的第二的方面，丈夫需要爱妻子。但是在进到这个主题里边之前呢，我们思想一下一个很实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在这里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单用于两个都是基督徒啦，因为对方也是基督徒所以顺服他，还是如果对方两个丈夫根本不信主的，我们的基督徒的妻子还需要顺服他吗？如果我们小心看这段经文，我们发觉到那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丈夫不是信主的， 那个基督徒的妻子也需要顺服他。为什么呢？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章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那边很多都是外邦的信徒，既然是外邦的信徒呢，我们就不能够假设说所有的夫妇都是信主的。当中很明显包括了有一些太太先信主，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或者丈夫先信主，他的妻子还没有信主的，所以呢肯定是包括这样不同的人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的分别，他就吩咐妻子的需要顺服丈夫，所以肯定是包括了那些丈夫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情况。所以顺服是妻子她得到这个做妻子的职分一个成功的一个秘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成功婚姻的第二方面是二十五节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如果有人呢看到妻子在婚姻里边那么应有的顺服的表现，就觉得做丈夫的就很好了，很有权利了就错了。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只用了三节来形容妻子在婚姻里边的责任，但是圣经用了六节，这是双倍的经文来形容丈夫在婚姻里边应有的责任。我们应该留意的就是圣经在这里讲到夫妇的关系，然后后来就讲到父母子女的关系，然后最后就谈到主人仆人的关系，都没有提到权利的，都是强调我们需要负上我们的责任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我们想一想，在一个关系里边，如果双方都是坚持他们在中间得到的权利的话了，不先去付出的话了，这个关系早晚就变成了一个枯干的一个关系，因为没有人付出，只有人希望在中间拿东西所以呢最后就枯干了，那什么都拿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先付出的时候，那个婚姻的关系就丰富了，最后我们双方都可以从其中拿到帮助我们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一个是良性的循环，一个呢是恶性的循环。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允许我们的婚姻进到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就是今天很多婚姻破裂的一个原因。丈夫的责任就是要爱妻子。圣经不是说这是男女之间那种那种激情的一种爱。希腊文里边有一个文字是形容那个男女之间那种激情的爱的，但是在这里呢，圣经用的是 agape， 是上帝的那种牺牲的那一种爱，也是耶稣基督拷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的用哪一个字。所以呢，如果我们以为妻子要凡事顺服她的丈夫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那么丈夫爱那个妻子的责任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上帝就是给丈夫妻子双方都有一个要努力的一个标准。不过呢，在这里圣经倒是给丈夫多了一点，就是给他们一个榜样，反而妻子方面就没有举这个例。但是呢，对丈夫呢就给了他一个榜样可以跟住来学习的，就是基督爱教会的一个榜样。你们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保罗在这里特别的用了四个动词，四个都是动词来说明这个爱，就讲到其实给我们看到了那个爱呢，一种心中一种静态的一种的感觉。 爱是一个需要有行动的。我们来看看四个动词，首先是舍己，然后是洗干净，然后是使他成为圣洁，然后献给神，四个都是行动来的。头两个动词呢，如果用今天的言语来讲呢，就是需要牺牲和服务。舍己就是牺牲的意思，洗干净就是服务他的一个意思。我很佩服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常常替他的太太做司机，就是把他送到这里，送到那里。如果这个弟兄很喜欢开车的话呢，那么就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了，反正他很喜欢开车。但是其实这个丈夫不太喜欢开车的，可免则免，因为路上呢其实花很多精神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这是说明了一点，就是说他有牺牲的一个精神。很可惜不是每一个丈夫都是这样，有些基督徒的丈夫包括基督徒的丈夫，他一心里边呢就是希望太太可以帮助我成功，他不是牺牲的建立这个太太，他对他的太太的期望就是你应该帮助我成功。所谓成功男人背后需要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所以这个女人呢，如果不能够帮助我成功了，我就觉得她没有什么用处，慢慢的是疏远她了。很可惜的就是在现代的商业社会里边竟然接受这个看法，就是说哇，你要做大生意的，你背后的女人呢怎么糟糕，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出大场面，这个不要要她了，离开她就算了。我们看到今天的商业的协会呢，就是竟然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意思。如果我们从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就发觉到这个讲法，刚才的讲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主耶稣什么时候看教会是帮助他成功的工具呢？同样我们看我们的太太也不是帮助我们成功的一个机会，耶稣反而是主动的，要放下自己的权利为教会去施生，为他服务。我承认这是很大的一个伟大的一种爱，很多丈夫做不到，我承认我自己常常也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提醒自己的话了，在不用社会的那个价值的观念去看我们的婚姻的时候了，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成功的婚姻。跟住两个动词，就是说把妻子把她成为圣洁，然后把她献在神的面前。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讲了就是在灵性上边要建立我们的妻子，帮助她成为一个长进的一个门徒。如果一个男人呢要做这个角色呢，首先自己要做一个长进的门徒，首先自己要和神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归纳来说，如果一个人想他的太太顺服自己，他就需要爱他的妻子。同样的，如果一个妻子希望她的丈夫爱她，她就需要顺服她的丈夫。如果不爱妻子，就要妻子顺服，或者不顺服丈夫，要求丈夫爱自己，同样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要求，最后是以失望收场。今天的经文呢，除了讲到丈夫在婚姻的责任，妻子在婚姻的责任里边，还有第三方面， 啊，我们看到原来在父母在婚姻上边也有他的角色。三十一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节圣经呢，在新旧约圣经里边呢，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呢，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第二次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五节；第三次在马可福音十章七到八节；然后第四次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一段经文在圣经里边重复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我想在这里强调的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几个字。原来在一个孩子他还没结婚之前，在人际的关系里边，他们最亲的就是父母，在人伦的为首的，如果他还没有结婚，就是父母是他最亲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子女成婚之后，他和他的配偶就成为人间最亲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要调整我们和子女的关系了。原来在成功的婚姻蓝图上边，父母也有一个角色的，也可以有一个自觉的一个贡献的，就是欢喜的把这个亲密的关系调整，然后尊重那个子女，他成立了另外一个关系，尊重他们独立了。但是很可惜，有很多父母就不愿意调整这个角色，从婚礼的安排到婚后的生活，都希望维持自己在儿女身上的影响，有时候用钱，有时候用地位给子女有一些压力。我曾经听到一个母亲对他的儿子讲，他说：儿子，我认识你三十年，我从你生出来的认识你，这个女人认识你只三年，你应该听谁的话啊？这一句话呢，那个儿子就很难做了。如果一个父母啊，他不明白，不愿意调整自己的那个在儿女的婚姻里边的角色的时候，他不但不是贡献他的儿女的婚姻，但是有时候损害了他的儿女的婚姻。有意无意之间他就分化了子女们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肯定不是圣经的一个教训，也是破坏了神在婚姻里边的蓝图。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真的要介入我们子女的婚姻了，我们就应该是怎么样介入了？就是鼓励你的女儿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鼓励你的儿子成为一个爱妻子、肯为妻子牺牲的一个丈夫，这样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父母才是帮助他们成就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在结论的时候，保罗在三十三节这总结了这一段圣经的道理，这再次提醒丈夫的，然而你们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道理，也是耶稣基督把整本圣经归纳成为两条道理中间的一条。耶稣基督把整本圣经归纳了两条 道理，第一条呢，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第二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爱人如子的道理不单是用于丈夫，也是用于妻子，甚至是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读过这段经文之后，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是单身呢、啊、还是在曾经离婚呢、啊、或者是我们丧偶了啊，我们的配偶不在了，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婚姻的蓝图，因为在我们旁边的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助。如果你是这么幸福，你还是结婚，你的配偶还在你的身边的，就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中间的姊妹，你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妻子吗？我们中间的弟兄，你是一个爱妻子的一个弟兄吗？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婚姻的蓝图，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跟从，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们进到成功的婚姻，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边，我们有顺服的表现，我们有爱的一个表现，求你建立我们教会里边的基督徒的婚姻，使我们成为教会里边的一个支柱，也是教会也成为家庭的一个支柱。我们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